下面讲第二是四品，观四谛品。那么就是说这个观四谛品呢，实际上对于这个常乐我净啊、哦、不是对常乐我净，对于这样一种这个苦集灭道，那么这样一种这个四谛法进行观察。当然就是说佛陀讲法的时候呢，他的这样讲法的核心也是四谛。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以前有很多啊，就说是这个外道的本师出世，有很多外道的修行者的修行这样一种法。但是呢就是说修了很长时间没办法获得解脱的原因呢，就没办法了知四谛。佛陀出世之后呢，给众生宣讲的最主要的法就是四谛啊，就在很多英明的论点当中也是说佛陀是辩智，佛陀对一切万法的这样一种所知啊，一切的知识全都了知。但是呢就是说佛陀在经典当中只宣说了啊和解脱有关的问题，至于其他的这些树叶的数量啊，还有这些有情的数量这个问题，佛陀照见呢，但是宣讲出来是吧，对众生解脱没有用，有可能就增长很多的争议，增长很多的分别念而已。所以佛陀他把他的这个讲法的重点核心呢放在了四谛法上面。四谛法就是说实际上就是说苦集灭道归纳起来呢，前面两个苦和集他就讲到了轮回的有情流转的因果，后面的这样一种这个道和灭呢，就是讲到的这个还灭的因果。所以说我们就是知道了佛陀的法就这么简单的，一个就是说讲了众生怎么样流转的，然后再讲众生怎么样解脱的啊，怎么样才能获得解脱。那么就是苦和集呢，首先是说这个苦，苦的话就是首先让众生，佛陀讲苦的时候呢，比如说讲苦苦，讲变苦，讲行苦，这个时候呢就是首先让众生认识到自己所处的这样的环境实际上都是一种痛苦的执行，没有一个是安乐的执行。首先呢就是把这个所处的环境的这样一种这个情况众生指点出来，因为就是说众生虽然可以知道这样一种这个苦苦啊，就是说非常苦的身心的这个极其强烈的痛苦，这个可以感受到，但是对于这样一种这个变苦啊，对于这样一种行苦，众生通过自力都从来没有认知到，何况说去断除他们。所以从这方面讲的时候，众生对于轮回有贪着，因为他就想呢在轮回当中是有快乐的，比如说有这样一种这个身心的快乐，所以说他就讲，如只要我就说是这个把这些感受苦苦的因缘灭掉之后呢，我累积感受快乐的因缘就会啊远离痛苦，轮回当中还是有安乐的，所以他就不愿意就是说解脱轮回。佛陀呢指出不单单是苦苦啊，实际上就是说快乐也是苦，然后还有一些舍受也是苦，像这样的话佛陀就通过他的智慧呢，通过很多的比喻，通过很多的这个例子，通过很多的这样一种这个理证，一一观察分析的时候，让众生了知一切三界都是苦性，三界都是痛苦的自性，这个时候呢就愿意处理了啊，愿意处理。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首先让众生了知苦了，对于轮回生厌离心，这个就是佛陀讲苦地最初讲苦地的原因所在，就让众生了知我们处在怎样一种环境当中，众生因为无名于此的缘故呢，认为还有轮回当中还有安乐的还有清凉的地方，但是佛陀指出呢，整个三界都像罗刹洲一样，都像火坑一样，没有丝毫的可以单独的地方啊，众生的无名无法了知，佛陀通过智慧照见，然后呢通过教义给众生做了宣讲，所以说我们在佛经当中一大部分也是宣讲痛苦的。然后呢就是说单单说苦还不行呢，就说是佛陀要指出引发这种痛苦的根源是什么，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个痛苦的发生，所以佛陀讲了极地，就是这种痛苦它不是无因无缘的，这种痛苦是有因有缘，那么这个有因有缘不是啊，上帝不是造物主造出来的，像这样的话这种痛苦呢它是属于有情他自己的业和祸引发的，所以说佛陀不单单讲到了这个痛苦，也讲到了痛苦的因缘啊，产生痛苦的因缘就是集，那么这个所谓的集呢就是讲啊，就是讲烦恼和业，相遇当中如果有了这个烦恼啊，贪嗔痴，有忧的业的话就会引发痛苦，就把这样一种轮回的这个因果啊就是完全讲出来了，轮回的果就是苦，轮回的因呢就是烦恼和业，所以说这个烦恼的业在哪里呢，这个烦恼的业烦恼和业就在每一个有情相遇当中啊，就在一批有情相遇当中，所以说如果再讲清楚一点，这在讲集的时候呢也会把他的这个我执啊，把他的这个无明烦恼等等把这些讲清楚，所以说如果你对于一个万法他有无明 啊，有无明之后呢，就会有所通过颠倒认知的缘故，就会产生烦恼而造业。所以说，实际上这样的话，佛陀又把这样一种这个相续有些有一切有情相续当中的烦恼、无明、贪嗔痴等的状态，完全做一个描述。就是说，如果你相续当中有这个烦恼和业的话，你就不可避免的啊，肯定会感受这样一轮回的痛苦。所以首先把这个轮回的痛苦讲清楚，众生不愿意受苦，然后佛陀说你不愿意受苦，那么也必须要你了知这些痛苦都是烦恼和业而引发的。而这个烦恼的业呢，是每一个相续他你每一个众生相续当中自己拥有的。所以说像这样讲的时候，就把这样一种轮回的因和果讲清楚了。然后把这个轮回的因果讲清楚之后呢，众生也许就会非常的这个痛苦。那么就我们处在这样的烦恼当中，不断的造业，不断的在生烦恼，那么是不是没有办法获得解脱了呢？佛陀马上讲灭谛。讲灭谛之后，就是说实际上这样一种苦和集它是可以被消亡的。如果你证悟了涅槃，如果证悟了灭谛的话，你所有的这个苦谛，所有的集谛都会被消亡啊，都会消灭。这个时候就获得一种永远安乐的一种状态，获得大涅槃啊，获得涅槃的这个果位。所以这个方面的佛陀有介绍这样一种灭谛的安乐啊，介绍灭谛的安乐。如果你获得了这个灭谛之后呢，就会获得安乐。所以说这个时候的众生对这个灭谛就会升起向往心啊，就不存在苦，不存在急的这样状态。然后像这样的话，就会升起一种向往之心，升起一种希望之心。那么就是说，升起了这样一种向往之心之后呢，佛陀马上讲道谛。道谛就是去向于灭的方法，也就是说后面两种是让我们还灭的，怎么样获得解脱的因果。那么当然灭谛就是果了，你修完道之后呢，你就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这个就是讲到的解脱果。那么解脱的因是什么呢？解脱的因就是道谛啊，就是道谛。所谓道谛呢，就是说通过修持这样一种殊胜的妙法，修持这样一种这个戒律也好，修持这样一种空性也好，修持四谛十六行相，然后通过这个方式呢，逐渐的灭除极谛啊，断除极地之后呢，最后就现成的这个灭地，灭地现成之后，苦地就消亡了。所以说，二者之间就是这样一种的方式。因此说呢，佛陀呢指出了一切万法都是痛苦的，然后呢也说出了痛苦的因。佛陀呢也进一步的就讲到了一切有情都有希望获得解脱，也说出了解脱的方法。啊，这个就是佛陀伟大的地方了，伟大的地方。一方面把这个痛苦和痛苦的因讲得清清楚楚，再一个把这个解脱和解脱的因讲得清清楚楚。然后这个所谓的这样一种这个解脱的道呢，它主要是让我们相续当中的这个烦恼和业，就是说极地呢，通过修道的方式把它这个永远的灭掉。灭掉之后呢，如果它的因已灭，苦就灭了；灭地现前，那么苦地就灭掉。所以说，像这样的佛陀出世呢，主要是讲了这个就这么重要的法。所以说，我们说佛陀是辩智呢，有因缘当中讲佛陀是辩智，从主要的角度来讲，是因为佛陀宣讲了四谛法门。宣讲了四谛法门的云部呢，所以说佛陀是辩知，其他地方呢也有可以安立的，但主要的方法就是从这个方面讲。因为佛陀出世呢，他主要是帮助众生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众生很愚痴，不了知解脱的方式，所以佛陀出世之后呢，指出这种解脱的方法就是四谛法门。当然四谛法门呢，小乘也有他安立的一种本体，大乘也有安立四谛法门的本体，都是四谛，但是它里面的一些这个内容有时从侧面方面有些不一样的地方，有些呢是比较就是说是深层次的深层次的也有，有些呢是比稍微浅显一点也有，但是呢都是指出了轮回的因果和就是说涅槃的因果，两重因果。通过这方面的了知和学习呢，各得其所，都能够从轮回当中呢获得这样一种这个相应的解脱的。所以说这个方面是讲到了这个四谛。然后就是说四谛呢，就是说是在面当中的确是存在，因为面当中有众生，有苦有集，也有这样一种解脱，也有这样修道，这方面面当是存在的。但是在圣意当中呢，在本体当中的四圣地呢，它也是一种方法，它是一种引导众生去向于解脱的一种方便法而已。所以说四地法它也是本体空性的。虽然我们就是说这个四地法这么高尚的佛陀出世就是为了四地法，但是呢从中观的高度，从实相的高度来讲的时候呢，这个所谓的这个四地法它也是无自性的，它也是一种这个无自性的这个本体。所以说我们在这一品24谛当中呢，24品当中观四谛品呢，不是说让我们去就是说详细的去抉择苦谛是怎么回事，集谛是怎么回事，然后这个灭和道谛是怎么回事。那么这些呢是属于讲四属谛的时候会讲的清清楚楚，这个方面在讲圣意谛的时候主要是观察四谛本空。四谛本空呢是在本品当中的主要所权。 下面讲24呢，观世利品，然后以金不观两而平观两。金不观两在佛经当中讲文殊师利菩萨呢，因为现见的诸法无生的缘故而了知了痛苦了。了知了痛苦就是说知道万法无生而知痛苦，而断集而正灭而修道，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就说在佛经当中也是宣讲了一切诸法无生的缘故了知一切万法的这样一种这个本体的状态。所以说我们实际上也是说明了四谛它也是无自性的。然后第二个呢是品观联，品观联呢就是说是这个其他的这些就实有者他就会这样想，你们认为一切万法是空性的，但是如果说你认为一切万法是空性的话，就会失坏佛陀在经典当中所讲的四谛的案例，然后呢还有这样一种这个三宝的案例，还有这些因果的案例，还有一切世俗法的案例。所以说应该就说是这个应该安立即万法不是空性的，是实有的。当然就是说前面我们已经观察过很多次了，认为有四谛有三宝有这样一种这个因果等等，都是在迷的角度说它在说它存在，并不说它是实有存在的。中观中也不否认迷的角度呢它有它一种显现法的存在，但是呢就关键问题在于它是不是有实有本体呢？对方认为有，中观中认为没有，这个方面就是有一种这个辩论的地方，或者需要抉择观察的地方。我们学习的时候呢，也是通过这样一种二谛的不断的学习，我们实际上知道了面当中的这些四谛该对四谛去学习的都要学习，该对三宝生信心的都要生信心，但该对因果取舍都要去取舍。所以这方面呢，我们就是通过学习中观之后呢，就四俗谛当中的一些法该做都要做，但是在真正的修正行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一切无所缘，安住在空性当中，这个是真实的一种实相般若的修法。持品分二，以宣说对方问难而回答问难。首先讲第一个呢，是分四：一，应有所知四谛不存在之故；二，应有三宝不存在之故；三，应有业因果不存在之故；四，应有世间名言法不存在之故。上次的注释当中呢，这个里面也分了很多小的科判，所以说呢，就说是分四也好，分其他的很多也好，它的主要内容都是没有大的差别的。那么就说是对方认为呢，如果一切万法是空性的，那么就会存在这个四大类的过失。第一大类呢，就是所知的四谛不存在；第二呢，三宝不存在；第三呢，业因果不存在；第四，世间名言不存在。这四个大问题呢，实际上都是这个四个问题都是很大的问题。如果说是我们在抉择的时候就是没有真正的通达的话，那么这个四个大的太过落下来的时候，谁也受不了的。所以说，所知四谛这个是主要是讲轮回和涅槃的这样因果关系；三宝的是我们的皈依的对境；然后呢，业因果呢，主要是佛陀在讲法的时候，也因果作为他的这样一种这个核心或者贯穿始终的这样问题呢。然后世间名言呢，也必须要面对的。他们就是对方通过四个问题给中观发胎过说，如果是空性的话，这个四个过失不会避免。下面讲一一介绍他们的这样一种问题。首先讲第一个，应有所知四谛不存在之故。下面两个颂词呢，按照上次的科判呢，第一个颂词就是讲正讲所知四谛不存在；第二个颂词讲这个能证的智慧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说，一个是所知，一个是能证智。若一切皆空，无生亦无灭，如是则无有是正谛之法。那么如果说按照中观中的说法是一切皆空的话，一切都不存在，一切都是无生也无灭的这样一种空落的状态的话，如是则无有四圣谛之法。那么在一切都不存在当中，一切无生无灭当中，也就不会有四圣谛之法了。那么四圣谛前面我们介绍过了关于这个谛呢，我们就知道这个谛的意思就是第十的意思就是真谛或者第十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讲这个谛的意思。那么为什么叫谛呢？因为这样一种这个轮回当中的因和果，解脱的因和果，它是的确是如是存在的。佛陀发现了这样一种法，佛陀照见这个法，所以说这样法在名当中，它就是一种真实的规律。就说就说轮回的一切万法就是痛苦的，然后呢，一切人就说产生痛苦的根源是烦恼和业，像这样的话是这个不变的，这个就是第十。然后呢，就是说一切万法可以获得解脱，然后呢，就通过修道这方面可以断掉集，这个方面也是一种这个真实不虚的法，所以叫第十法。那么又是为什么叫圣谛呢？圣谛的话，当然我们就道和灭这个方面很容易理解，这个是圣谛。 那么就是说苦和集呢，我们认为苦呢是讲三界的痛苦有情界，七世界是痛苦的自性，集呢是烦恼和业，这个怎么叫圣呢？实际上这个有情具有的这个法也叫圣啊，也叫圣地的原因，实际上就是讲这样一种这个本体，这个苦和集是圣者才能够完全通达的，或者说是大圣佛陀他造见的缘故，就是说这个四种真实法，就苦和集啊，就道和灭啊，就是说灭和道，这个四种法呢是佛陀的圣智造见的缘故，所以是叫做圣地啊，这个叫圣地。圣地的意思就从这个方面了解了，四当然我们就知道这个是数字了。那么这样一种这个如是则无有四圣地之法啊，四圣地就不会存在的。当然就是说作为一个佛弟子来讲，中观宗他也是这个佛教的宗派，所以说肯定不会承许四圣地没有。像这样就认为这个，如果认为一切万法皆空的话，就会撕坏四圣地。那么下面是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讲到了如果是空性的话，那么人正智也不会出现，也会就失坏了。以无四谛故，见苦以断集，正灭与修道，如是事皆无。那么佛陀在初转法轮的时候呢，给五比丘是这样讲的：此是苦如应知，此是集如应断，此是灭如应正，此是道如应修。像这样的话就有了这样一种这个知苦断集正灭修道的这样一种教言。那么当然就是说我们说这个科判是能证智慧，能证智慧呢它就不是从所知的角度来讲，所知的角度就是讲苦集灭道这四种法作为所知的放在了第一个科判当中了。那么第二个科判当中说是这个能证智，那么能证的智慧体现在哪个地方呢？见苦的见智啊，就是知苦，这个知苦呢它是从内心当中来了知的，内心当中了知的。当然就是说一般的众生能够了知一点点痛苦的自性，比如说他的身体很痛，他的心很烦恼，这个方面也是说也能够知道这个身心有痛苦，但是这个呢就是不等于他已经完全通达的苦地了，他只是从苦受当中的一类苦受，就是说这个苦受当中的一部分啊，就是说苦的方面了知了，当然还有快乐的这个自性的苦不了知，舍受这方面的苦也不了知，还有就是说身体是苦啊，还有就是说受想行识是苦啊，五蕴都是苦，三界都是苦，这方面不了知，所以说呢众生实际上是没有办法真正的知苦的。知苦是佛陀完全知苦啊，圣者完全知苦，了知一切三界皆苦，这方面才真正的了知了这个知苦的这个含义。所以这个知苦呢是从内心当中了知苦地呢，这个叫知苦，它是能证智很明显。断集呢就是说从内心当中断掉烦恼和断掉的业，这个方面也是能证智，也是很明显的，你必须要断掉。然后正灭呢，内心当中证悟这个灭定涅槃，这个是能证智很明显。修道呢这个修智它也是从这样一种能证智去这个表现的。所以说呢就是对方认为呢，如果说是没有四谛，就是这个以无四谛故，这个四谛就是所知嘛，所知。那么如果没有所知的四谛的话，那么人证的智慧能够了知四谛的这个智慧呢，也是如是世皆无，也就没有了。那么当然，那么岂能把这个放在四谛不存在这个方面也可以啊。内部一分的时候，你把它的所知和人知两个方面都可以了知了。对方认为，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就说这个知苦断集正灭修道了这样一种佛陀所宣讲的教言呢，全都没有了。那么就是下面进一步讲，如果没有了这样一种所知的四谛，也没有个能证四谛的智慧的话，就不会有三宝。所以下面紧接着讲二呢，因有三宝不存在之故，分三：一无有圣宝之故，二无有圣法之故，三无有佛陀之故。首先讲第一个呢，无有圣宝之故。四谛和三宝之间的关系是很明显的。像这样的话，如果你有了四谛呢，就会有了四谛呢，这个四谛是一种法嘛。像这样的话，有了法的话，就会出现身；有了身的话，就会有佛陀的出现。所以说，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四谛和这个三宝它有这样一种关联。所以说，讲完无四谛之后呢，紧接着马上讲有没有三宝的过失。首先讲没有三宝的过失。没有圣宝的过失呢这个有这个六句六句的前面四句的话它是一个意思就按照上师的意思来讲的时候呢，没有八果的这样没有八果的这样一种过失。后面两句呢就是讲没有圣宝的过失，我们却把它合在一起就说没有圣宝的过失。如是事无故以事事无故则无有事果，无有事果故得相者亦无。以事事就是讲如果没有人证智 啊，没有仁政的智慧的话，就不会有四果。那么这个方面四果，那主要是讲这个小乘的这样一种果。小乘的果呢，就是讲有预留果，这个是初果，然后有依来果，然后还有不来果和阿罗汉果。这方面就是讲的这个四果。预留果呢，就是最初啊，预留就是预圣者留，预圣者留的话，就是讲您正式的得到了圣者的果位，这个叫预。预的就是得到的意思，或者说是个助于这样一种果位当中。以前是凡夫的缘故呢，没有预圣者留。现在的话已经得到了这个初果之后呢，那就欲圣者留，就和这样一种这个啊圣者呢，就是处在同样的一种这个行列当中，这个叫欲留。然后呢，就是讲到这个第二果呢，就是讲啊依来果。依来果的话，就说相续当中的欲界烦恼有九品呢，欲界烦恼有九品。那么前面初果的时候，它只是断掉了间断的烦恼，间断的烦恼断掉，修道的烦恼没有断，所以说从修道之后开始断除三界的烦恼。三界的烦恼都分九品，首先是欲界的烦恼分九品，欲界的烦恼九品，在修道在一果的时候呢，啊，就是在不是一果，在二果的时候，依来果的时候呢，九品烦恼断掉了六品，还剩下三品，剩下三品呢，通过这个剩余的三品烦恼，他还会来欲界受生一次。叫依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前面的这个见道呢，见道的果位呢，它相续当中的修道的烦恼没有断，所以说呢，最多呢，能够在最多还会在欲界往返几次。人天呢，它不是欲界的人天，它是因为恶趣的这样一种这个种子已经断了，不会再转生恶趣。但是呢，就是说因为相续当中的欲界的修断烦恼没有断的缘故，所以说呢，还会就是说在这个人天七返。或者转为人，或者转为天，七次往返之后呢，最后就可以获得阿罗汉果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讲到的是这个初果。那么一果的，就依来果的话，它就九品烦恼断掉了六品，还剩下三品。那三品的话，会在欲界受生一次啊，不会再在欲界受生，这个叫依来果。然后第三果呢，就讲无来果，无来就是讲不来欲界受生。他的九品的欲界的九品烦恼断掉了，因为小乘当中呢，他就是小乘当中呢，他就是有这样一个案例的，是圣者而没有出轮回。真正的就是说是圣者没有出轮回呢，像这样讲的时候呢，就是讲小乘的这个小乘这一圣者，小乘的圣者的，比如说真正要出轮回的是阿罗汉，整个三界的烦恼全断了，也不会再转生轮回了。那么像这个见道像这样一种这个一果啊、二果、三果，它是圣者果位，但是呢，它还要比如说前面它就得一果的时候，它还会在人天七反受生，它还会人天七反，因为它相续当中的这个修断的烦恼没有断掉，没有断的缘故，还会通过这个业牵引还会受生。那么一果呢，就是一来果的话，它就说九品烦恼当中断了六品了，欲界的烦恼断了六品，所以像这样的还会有剩余的三品引导它，就说人在欲界还要受生一次，就这样。无来果呢，它是无来就是不来欲界受生的，它的欲界的烦恼断完了，但是呢，色界和无色界的九品烦恼还没有断，还刚开始断，所以这个时候呢，虽然不投身欲界。但是呢，他会在色界和无色界当中投身，继续修道，乃至于证悟阿罗汉果。那么就是叫无来果。那么最后的阿罗汉果呢，就是讲这个完全断掉了这个乃至于无色界的九品的最细的烦恼都断掉，都断了之后呢，不会再在三界受身。这个方面就是讲到了这个四果。那么无有四果故，得相者亦无。这个相呢，就是讲四相。有预留相有这个依来相，有就是说这个不来相，也有这样阿罗汉相。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所谓的相呢，是在果之前，比如说得到预留果之前，它有个预留相，它预留相十五刹那当中呢是预留相见到，所以说这个预留相呢是还没有得果，但是趋向于果，相就是趋向意思，马上要得到果，这个叫相。像这样的话，没有得到果，但是趋向于得果，就是叫做相。那么所以说预留果呢，之前有个预留相，依来果之前有个依来相，那无来果之前有个无来相，阿罗汉果之前有个阿罗汉相。像这样的话，就说合起来就叫做八果四果四相加起来就叫八果。所以说如果没有四圣谛呢，就不会有圣者的这个八果了，这个八果也不会存在了。下面讲，如果没有八果了，也不有僧宝若无八贤圣则无有僧宝。那么如果说没有这样一种这个八贤圣，就是讲如果没有八果的圣贤的话，就不会有僧宝了，因为所有的僧宝都安立在这样一种这个贤圣当中，安立在圣贤当中。当然此处的僧宝它主要是从圣僧的角度来讲的，圣僧的角度来讲，那么就凡夫僧呢也可以四个僧众以上呢，就叫做这个僧众也可以这样安立的。 也可以这样安利。但是指数呢主要是讲甚深，比如说就是说得到见到之上的就叫做甚深，然后呢就得到了这样一种的菩萨，一地菩萨以上的就叫做甚深。像在那几个真实的深宝训论当中呢对这个问题会讲解。在大圆满心修理当中呢，上次已经用这个校正说呢，实际上就是说是这个四个比丘啊，或者乃至于就是说这个方面以上四个比丘以上这个叫做大深。然后呢就是讲这个像这个沙弥啊，还有及其这个三明尼啊，还有居士这方面的话也是叫做小僧啊，叫小僧众，这个方面也有这样无关众有这样安利的，有这样安利的方。所以有些地方呢就是有些地方的居士呢他就是认为就说是这个皈依佛宝法宝不皈依僧宝，像在二宝居士的说法有很多。实际上这个方面的话就说是也是没有完全了知的。实际上我从一个角度来讲的话，他看到部分的僧人不如法，他说不皈依僧宝了。实际上僧宝的话很多地方尤其是这个很大乘的角度来讲的话，僧宝是一地以上的菩萨呢。实际上就是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一地以上的菩萨文殊师利啊第一都是属于僧宝的范围。还有很多就是说圣僧呢实际上从这个方面讲的话就说是我只皈依佛宝和法宝不皈依僧宝。这方面他在他的这个印象当中的僧宝只是叫在这个显出家相的这些人才属于僧宝，其他的话就不了知，这个也是僧宝的。尤其是宝训当中讲僧宝的时候都是讲菩萨以上一地以上的菩萨的都叫僧宝。所以实际上我们就僧宝有这个凡夫僧，也有这样一种圣僧，就都叫做僧宝。但是我们此处呢就是主要讲的意思，就对方说如果没有八贤僧的话，那么这个僧宝也不存在了，所以说你破了僧宝，对方的意思就是这样的。那么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